分钟的时间，彼此问安一下。好，这个圣诞节快到，我想大家都有很多的计划安排啊。先祝福你们啊，每一个计划安排都非常的顺利平安。那么啊，在这里我们有一项报告我们没有写的，是因为一月二号就是 BCC 他们会改成一堂的聚会，那我们还不确定那个时间到底怎么安排，所以我们还没有写在这个程序单上。我在这里只是先提醒大家会有这个改变，所以当我们知道之后，我们还会向大家来公布哈，就是一月二号那天只有一堂的聚会哈。好，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真的是主，你所给予我们的恩典，真的在刚刚所唱的诗歌里面，我们真的看见主你的恩典临到众人的身上。主，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真的是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领受主的恩典。也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一家的这一段时间，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像我们更加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更加愿意来相信你，照主你的心意而行。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8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的经文，在两段式经文是78页简体字是49页。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第26节，请。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的。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应该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预言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故事。那么既然是预言的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那么就已经先预告这件事情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有人预告这件事情，或者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被几百年以前的人预告你要出生的地点甚至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还没有被怀胎以前，你的一生、你的命运、你的影响， 只有已经被具体而准确的描述或者记录下来。我相信我没有，你没有，一般的人也没有，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宗教的领袖教主他们也没有，但是我们看见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却预先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的一生如此的启示让人知道。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甚至在他还没有被怀胎之前，就已经预告他的来临，他的本性，以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到了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乃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他之所以会不可思议呢，不单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是非常不平凡，是因为童女怀孕生子的结果，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出生呢，是在老早以前神就已经借众先知的口预言了，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又再一次借天使来说这个预言。那么像这种超自然的事迹啊，除非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他向人来启示，让人事先知道，不然的话怎么有人可以事先知道这些事情呢？因此虽然说今天当我们读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像玛利亚在这里说，怎么有这事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人所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就这就是神跟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今天神所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也都能做，或者是说神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都能够完全理解，那么这个神就跟我们差不多了，所以他就不能被称为神。但是就是因为神他的能力远远的超过我们，他能够事先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能够做啊那些我们所做不到的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因此呢他才可以被称为神，他才值得我们来信靠上。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见许多的工作，虽然我们都说这是神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很多的时候他是透过人与他同工才啊做成的。在这里呢，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并不是说神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成就这件事情，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一再的透过人跟他一起同工来成就这件事情，就是要借着这一件事情来施恩给人，来让人能够领受他更多的恩典。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这个大恩他到底临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去问当时的人，那么他一定首先会想到这个神的大恩临到的一个地方呀，可能会想是耶路撒冷啊，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问当时的人，他们可能怎么想也想不到是会在加利利拿撒勒的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拿撒勒这个地方它不只是濒临这个外邦的小镇，而且它正位于那个商道上面，所以呢罗马兵丁呢常常会经过那里， 还有外邦的商人也常常会经过那里，不但是经过，而且呢会在那里住宿。所以呢，那个地方就被犹太人视为是不洁净的地方，因为常常有外邦人在那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鄙视那个地方的原因。这个我们从后来当主耶稣基督他出生以后，然后出来传道的时候，当这个腓力遇见了这个主耶稣之后，他去告诉拿但业说他遇见了拿撒勒人耶稣。那时候这个拿但业他怎么说呢？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所以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拿撒勒这个地方的一个观感到底是什么。更何况当初在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有圣殿，我们知道圣殿是什么地方，是犹太人他们一直都把这个地方当作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传递这一个大好的信息，应该是要到哪里去传递这个信息呢？我想很多人可能就是会想到去圣殿，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就算不是在圣殿呢，那么可能也会在一个大户的人家，或者是一些宗教领袖的家里，而不会是去那个为人所瞧不起的这个小镇的一个一般或者甚至是贫穷的这个人家。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借天使去传信息这件事情，去到拿撒勒传信息这件事情，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真的也是非常的奇妙。那么在此我们看见神的这个大恩到底临到谁的身上呢？在此蒙神大恩的人是谁呢？不是当时的政要名流，也不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乃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女子玛利亚。既然玛利亚她只是一个小人物，为什么神的这个恩典会临到她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之所以会做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一个事情，不是神在那里点点点然后随便乱点就点到玛利亚。我们看见这是神对他的特别的挑选。那么为什么神会选玛利亚？玛利亚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可以被神来选上呢？我们看见玛利亚她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小地方的女子。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因为有外邦人的出入，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容易受到外邦人的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她却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属灵人。这个我们从后来当她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她愿意相信，她也愿意顺服的这个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是神拣选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呢，如果我们从玛利亚的家谱来看呢，那么玛利亚她是谁的后代呢？玛利亚是大卫后代子孙。那么这个也符合旧约圣经里面预言，这个弥赛亚是要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不但他自己有这个条件，而且他的未婚夫约瑟呢，也同样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在这里天使向玛利亚报告什么样的一个大好的信息呢？在这里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里天使预告玛利亚，她要怀孕生一个男孩，而且呢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呢，即使在当时是蛮普遍的，所以呢许多人提到耶稣的时候会加拿撒勒人耶稣作为区别。那么耶稣是希腊的名字希伯来文，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主日学是在读约书亚记 所以他的希伯来文是约书亚、啊、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或者说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么我相信在这里要为孩子取什么名字，这是一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啊、但是要怀孕生子，生一个弥赛亚，生一个救主，这件事情呢那么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童女要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在当时呢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虽然说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医学发达，我们现在可这个童女是有可能生子的、啊、用试管婴孩的方式在体外受精，然后再把这个受精卵植入母体里面就可以怀孕生子，但是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这里他所说的是要生一个神的儿子，啊，这就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不但是当时的人难以接受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现代的人，如果你是啊，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好像神话一样。在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她回答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啊、的确这件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玛利亚虽然她这么说呢，她并不是她不相信神的能力，而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啊，因为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在当时怎么可能可以怀孕生子呢？虽然从古到今我们看见有许多还没有出嫁的女子也怀孕生子了啊，甚至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个比例特别的高，但是在这里所说的没有出嫁这件事情呢，并不是指没有结婚的意思，在这里没有出嫁是指到没有与男子同房的意思。既然没有与男子同房呢，那么在一个自然的情况底下呢，当然是不可能可以怀孕生子的。那么这就是玛利亚百思不解的原因。弟兄姐妹，在这里虽然说童女生子这件事情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呢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呢他就避而不谈。特别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的作者啊，路加他本身呢他是一个医生啊，别人可能都不太注意这件事情，都不太注意童女生子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因为他是医生的缘故，我们看见他特别的关注这件事情。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他怎么可以接受童女生子的这件事情呢？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但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他还特别来向人来揭开这个近前的奥秘。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并不是说啊这方面的专家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其实今天我们不管是在哪一方面的专家，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神的伟大。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呢，完全是因为神的大能，而不是有谁可以这样子。因此天使在这里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是圣灵的大能，是神的能力使他可以啊，怀孕生子，啊，使这件事情成为可能。既然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是超自然的事情，当然也就是要有超自然的这个能力。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能力是从圣灵而来，是从神而来的。 那么这件事情应当就是没有问题的。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当圣灵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就会发生，一些就会让人有超自然的能力。我们看见当圣灵临到有些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说预言。我们看见许多的先知当圣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不但可以说预言，而且他们的预言是可以准确的应验的。另外我们也看见当圣灵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会让有些人有超人的勇力。这个我们从士师时代的士师里面，士师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些士师当他们有圣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打败敌人。甚至于我们看见当圣灵临到人身上的时候，就可以行一些神迹奇事，就像新约时代的使徒们一样。我们看见他们可以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其实圣灵的工作一直到今天还是同样的存在，还是 在信徒的群体里面，还是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然而这些超自然的能力呢，是通过我们的人的思维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我们用人的思维很难去解释这件事情。因为这些超自然的现象的产生呢，都是违反我们一般的自然的定律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现象产生通不过我们的理解，我们就否定了它的真实性。有些事情我们不能理解，只能说明我们的人的有限，我们不能说明神的不存在。既然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他一定有能力他的能力也是超乎我们人所能想象所能理解的。前一阵子当我在看新闻报道的时候，那么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报道的内容呢蛮吸引我的但是也令我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砒霜呢是一种含有剧毒的东西，是不能当食物来吃的，吃了会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所以没有人会把它当食物来吃除非是活得不耐烦的才会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最近由美国的 NASA 他们所资助的一个研究计划里面的科学家呢，他们就发现在加州的 Morro Lake 这个湖在那里发现了一种新的微生物。那么这种微生物呢，不仅可以在那个砷砷是砒霜的这个学名那么它不仅在可以在砷里面存活，而且呢它可以把这个砷的元素呢结合入它的 DNA 里面可以结合到它的 DNA 跟细胞膜里面那么其实呢这些微生物呢就是以砷呢作为它们的食物的那么这件事情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怎么会用毒物作为它的食物但是这件事情却是真实的存在这件事情的发现呢就引起科学界高度的关注。同样的，我们看见超自然的许多的现象也是我们人所难以理解的，但是呢却是许多人实际的经历。那么这些的经历呢都可以来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的确有神的大能的存在因为这些都是圣灵的能力复辟在人身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这些事情也是用人的言语所没有办法来解释的事情。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他也没办法用人的话来让玛利亚可以理解为什么童女可以怀孕生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他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他除了能够告诉玛利亚说是因为圣灵的能力之外呢，那么在这里他就只能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 那么当然啊，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讲出来之后，也是玛利亚所没办法理解的，但是呢却从这个例子他就可以看见神的大能。那么在这里天使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呢？啊，我们可以看见是用以利沙伯怀孕的这个例子。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前面的经文的话，那么你就会看见在这里向玛利亚显现的这个天使加百列，也是在六个月前向谁显现的？向以利沙以的撒加利亚显现的那个天使。啊，他到这个天使到圣殿向撒加利亚显现，啊，报告他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啊，因为他的太太不能生育，所以他们一直在祈求神给他们啊能够生小孩。那么那个好消息呢，就是啊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可以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但是呢，当天使报这个好消息给撒加利亚的时候呢，撒加利亚怎么样呢？不信，他不信，所以就变成哑巴不能说话，直到神成就这件事情的日子。那么在这里以利沙伯是谁呢？玛利亚的亲戚。所以呢，以利沙伯一直不能生育的这件事情呢，我相信玛利亚她是非常清楚的啊。但是神竟然能够让这个本来是不能生育的以利沙伯怀孕了，这件事情就显明了神的大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借着同样的一位天使像撒加利亚所说的话能够成就，能够成就在以利沙伯的身上。同样的呢，那么在这里同样一位的天使像玛利亚所说的这个话呢，也必定可以应验在玛利亚的身上。由此可见，神所要天使传递的话真的是大有能力的，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接着天使才会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由此可我们看见玛利亚因为相信神的预言可以应验在以利沙伯的身上呢，那么也就 同样可以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就相信天使所讲的话。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能自己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就算你遇见了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神透过别人的经历来对我们做见证的时候，神借着别人也可以让我们同样看见神的大能。因此相信神以及相信神的大能这件事情呢，不一定我们自己要已经经历过我们才能够来相信。最重要的是啊，如果神借着别人来向我们传递这个信息，传递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相信神的话？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帮助。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蒙受神的恩典。那么在此玛利亚她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话的呢？她在这里有没有说，神啊，你还是饶了我吧，你另外找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我不适合，我才刚订婚还没有结婚，如果怀孕那我的未婚夫他会怎么样来看待我呢？他可能会把我当作是淫妇来看待，那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如果玛利亚在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他这样讲呢，我想的确是一个蛮好的理由啊，因为的确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见当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之后，她的丈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反应的确是不好的啊，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这是约瑟，他是个义人，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也不相信，他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 可见当玛利亚要神，要让神这件事情成就他在他身上的时候呢，这件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到时候他要怎么样来洗刷自己的清白呢？你想当玛利亚告诉约瑟说她的怀孕是圣灵的大能的时候，约瑟可以相信这件事情吗？今天我们可以站在那个位置想一想，今天如果你的未婚妻告诉你说我怀孕了，而且这个怀孕呢是圣灵的工作啊，你可以相信这件事情，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吗？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当玛利亚在百口莫辩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来帮助玛利亚。所以后来有族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明这件事情的原因那这件事情因为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的结果呢，约瑟呢就接纳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是后来才发生的当神界的天使告诉玛利亚这件事情的时候，玛利亚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神会怎么处理。但是我们看见因为玛利亚她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在这里怎么回答天使呢？他回答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在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他信靠顺服神，这个就是他之所以能够蒙大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吧？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很好的一个榜样当听到主的话之后的回应，那么就是要顺服，要接受。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在当时可以临到玛利亚的身上，在以后的历世历代里面也可以临到历世历代的信徒的这个身上同样的，今天神的恩典也可以同样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是今天你愿不愿意来相信神，只是你今天你愿不愿意来顺服神今天如果你愿意来顺服神的话的话，那么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同样可以复辟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领受神奇妙的恩典我们一同站立以伟大奇妙神